主日学时间是几点？主日学时间现在是11点，我应该到几点钟结束？我们开始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属你的百姓，是被你分别出来成为你祭司的国度。主，谢谢你，谢谢你来了，你寻找到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你也改变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如今能够在这里都是因着你的恩典。主，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也洁净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使我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不是在人的意思当中，乃是在主你自己的心意之中。真理的圣灵来了，使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主。真理的圣灵来了，使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主你的话语。主，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你，信靠你，使我们能够谨慎谨守直到你再来的日子。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信息是从主来到主再来。其实我们的信仰是有焦点的，我们信仰是有关注的中心的，可是我们常常把信仰的焦点都任意化了。我们常常在信仰当中，我们不聚焦我们该聚焦的东西，都任意化了。其实这种任意化的信仰，任意化的解经，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有点相似。比如说我刚才坐在那儿，我就在想啊，我们中国画是平面的，中国画是没有景深的，都是平面的。西洋画呢，西洋画是有景深的，西洋画它有前景，有中景，有远景。那你在画西洋画的时候，你的前景、中景和远景，你是要有一个聚焦的。就像你摄影，你摄一个风景的时候是有聚焦的。其实我们的信仰是有聚焦的，我们聚焦于在主耶稣。但是我们在聚焦于主耶稣的时候，这个信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观有前景，有中景，有远景。所以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信仰中的景观是从主来到主再来。那我们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3:16-21，约翰福音3:16-21。然后第二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25:31-46。我们现在翻开圣经，先把这两处经文看一下。约翰福音3:16-21，我给大家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约翰福音3:16是我们大家基本上每个基督徒都会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几乎基督徒都会背。其实我们在看约翰福音3:16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16，还要往下读，一直读到21。这里就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他的第一次到来，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个事实是他来了，第二个事实他来做什么，第三个事实他所做的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段经文就讲的很基本的事实，这个第一就是他来了，第二他来做什么，第三他所做的跟你我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信仰的起点，我们的信仰的起点就关乎神的儿子第一次来。如果没有他来，就没有你我的得救，没有他来我们就完全没有指望。所以我们的信仰离不开第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但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信主之后，总是停留在关乎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我们很多的信仰，我们只停留在他来了，他来了，然后呢，他来了以后呢，我得救了，他来了，我得救了 ，That's it， 就到此为止了。这样子呢，我们可能是仅仅得救，但是我们并没有预备好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面对他的时候会如何。其实这样子不是一个全备的信仰。我最近读那个新约的哥罗西书，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说了一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神呼召我出来做福音的执事。他把福音的执事的任务讲得非常的明确。他说，神呼召我做福音的执事是做什么？他说，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句话像聚光灯一下子照进我的心。其实我们蒙召以后来传扬基督的福音，我们每一个蒙召者其实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目标，也有一个基本的委托。这个委托是什么？就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每一个传道人，他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常常就是以偏概全，我们常常就抓住神的信息的一个片段，我们把这个局部整体化了。其实这不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传道者该做的。我们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所以对我们信仰来讲，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来了，不仅是来了拯救你我，他还要再来。所以耶稣基督的两次来是我们信仰该关注的两个点。如果没有这样子两个点关注，我们可能仅仅是勉强得救，但是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他面前有诸多的羞愧。所以呢，当我传神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传全备的福音，不仅要讲他第一次来，也要讲他第二次来。那第二次来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5:31-46。如果我们有，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开到马太福音25:31-46。马太福音25:31开始，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呢，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他们也要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次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6节就是讲的关于主再来，关于主再来，主再来的时候他是如何来，他是要驾云同众天使一起降临，他是为什么来，他来了以后实际上他是要施行审判。所以我们这个信息从主来到主再来，我们先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主来，主耶稣再来是我们的信仰的起点。主耶稣是怎么来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第7章14节、9章6节、53章3到10节，以及出埃及记第12章6节，在旧约圣经当中，众先知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再来。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旧约的先知已经多次多方预言他再来，预言他来，也预言他再来。对耶稣的预言在历史中，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已经应验了，有历史的应验，也有圣徒的见证，这些我们只要读圣经都可以读到。那么我们今天所要问的是，耶稣第一次来到底是做什么？耶稣第一次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耶稣第一次来只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寻找罪人，耶稣基督来是寻找罪人。其实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里犯罪以后，人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在这个断绝的光景之中，人是不可能找到神的，因为人是在一个有限有罪当中，一个有限有罪的人是无法找到神的。所以基督信仰和民间宗教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基督信仰是神来找人，一个无限的神来找，来寻找那个有限有罪的人。无限来找有限，那肯定能一找一个准啊， 他是无限，我是有限，他认得我，他知道我在哪里。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启示，就是无限的神来到时间和空间当中，来寻找那一个有限的有罪的人，并且向这个有限有罪的人显示他自己。这是基督教信仰跟民间宗教的一个极大的区别。而民间宗教是什么呢？就是有限有罪的人去找那个无限的神。你在你的有限性当中是不可能找对找准的。一个有限有罪的人，你去找那个无限的神，你去找，无论你怎么找，你只能是盲人摸象。你摸到的某一个局部，可能有局部的某些真实，但是那个真实并不能够代表它的整体。所以呢，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就是解决人类罪性的困境。你在有限当中，你在有罪当中，要寻找那个无限的神，你是找不到的。所以你每次你觉得你找到了，都是他不在那里。就是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当那些妇女到空坟墓那里去找耶稣的时候，那天使问那些妇女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不在这里，就像人类做了一个宣告。当人你带着自己的全部的真情去寻找的时候，你每一次你以为找到的地方，他都不在那里。这是复活的宣告的第一个信息，他不在这里。当你以为你找到的地方，当你在那里哭泣，当你在那里以为 That's it， 就是在这里的时候，天使说他不在这里，因为你在死的东西当中找活的东西，在死人中找活人，在腐朽当中找不朽。那个坟墓本身是埋葬那个腐朽的东西，而耶稣基督在那里度过了三天，他就不在那里了，因为他是不朽的神。所以当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解决人类在信仰追求上的困境和盲点。所以他来第一次是他主动，他找神，他找人，神来找人。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都是被动的。我们什么时候想主动了，我们就背离信仰了。其实我们在蒙恩蒙得救上面我们是被动的，我们在服事上我们也是被动的。我们什么时候想采取主动呢，我们就偏离神了。所以刚才诗歌里面有一句话我特别不认同，说神啊，我要荣耀你，神啊，我不会让你白白的为我死。你真的能做到吗？你这个完全是一种主动语态，其实是不可能的。什么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主动了，我们已经偏离信仰了。所以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从来没有说你要怎么怎么样，而是说你来跟从我。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就是你来跟从我。跟从是一个被动，跟从是一个专注，就是在神的面前我没有任何的主动权，我唯一的主动就是我选择顺服你，我选择定睛在你的身上。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我们对神的降服。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寻找罪人。因为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罪的特性就是不信。其实伊甸园里面的那个罪，我们常常把伊甸园的罪误会了。我们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只不过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以为伊甸园之罪就是因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伊甸园之罪的核心是什么？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不信。那个罪是从不信开始的，因为神告诉他们说， 园子里面其他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几乎就是园子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神把话讲得很清楚，你的界限在哪里，你的自由在哪里，你的范围在哪里。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是神给你的界定，不是吗？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是神给你的界定。而在这个界定当中有无限的恩典，有那么多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真是在界限当中有无限的恩典。但是呢，也告诉了那个界限在哪里，就是唯独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就是把范围告诉你，把后果也告诉你，然后你行使你的自由，你可以用你的自由选择相信他所说的或者不信他所说的。所以当撒旦魔鬼来引诱夏娃的时候，首先是质疑神的话，神岂是真说你们吃的不一定把确定的东西变成含糊的东西，把毋庸置疑的东西变成可质疑的东西，这个是罪的起头，不信。所以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不信神，不信神的话开始的。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从什么罪性上开始的？就是说不信神，要代替神。所以罪的特性是不信神，然后罪的后果呢是与神隔绝，他们吃的日子就与神隔绝了，被逐出伊甸园，他们跟一个无限的存在原来是零距离的，本来人跟神在伊甸园里面是零距离的，是没有罪作为人和神之间的拦阻，但是他们选择不信神的时候，那个距离就开始了，那个距离就因为罪介入了，人跟神就隔绝了。那么当罪来成为人跟神之间的隔绝的时候，那个后果就来了，那后果就是死。在伊甸园里头是没有死的，出离了伊甸园，人离开了无限的神，人就进入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人罪性的限制之中，在这个限制当中就有死了。所以耶稣基督来第一个是解决人类的困境，罪的困境，死的困境，是他来解除我们这个困境。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任务，他来寻找罪人，因为他来我们才能去，去到哪里？去到父那里。他不来我们就是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就无法去。他来了把我们从这个困境当中开了一道窄门，这个窄门就是耶稣自己。所以他来了我们才能去，去往哪里？去往无限。我们原先在无限当中，因着背弃神，因着不信神，我们进入一个限制当中，但是他来了以后，我们靠着他又与无限连结。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他是一条路，这条路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的，所以他是路。所以他来了第一件事情，寻找罪人。寻找了罪人之后，他不仅仅是找到你，他不仅是找到你，找到我，他还是拯救罪人。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第一是寻找罪人。他寻找到我们的时候，就是永生神跟我们有一个接触，这是他的单方面的主动。这完全我们的自由意志在他寻找罪人上，我们的自由意志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我们是在迷失当中，是他来找到我们。所以在寻找罪人这一点上完全是神的主动，但是他在拯救罪人这一点上， 他找到了我们，他要拯救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自由，要对神来到我们面前的恩典救恩做一个回应。所以他在拯救罪人这点上，我们可以选择信他，也可以选择不信他。我们信他的就得拯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自由的里面选择信和不信。就像在伊甸园里头，亚当夏娃他们在自由的光景之下，在自由意志里选择不信，他们在自由里选择不信。但耶稣基督来了，他要求我们所有的罪人在自由里面选择信就得救，在自由里面选择不信就仍然陷在伊甸园那个始祖的罪行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说亚当夏娃犯罪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起初他只在自由里面选择不信，现在耶稣基督来了，如果我们继续在自由里面选择不信，我们就是再一次在伊甸园那个原始的罪中再一次重现，我们仍然留在那个罪中。所以他第二个任务就是拯救罪人。但我们所有基督徒知道耶稣拯救我，但是拯救意味着什么？我们很难仔细地去想一想拯救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常常把拯救作为一个很粗略的概念，我们把拯救当作一个很粗略的概念，所以我们对拯救不认真地去思想。当我们对拯救不认真地思想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得救就认识不清。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很基本的点，那些基本的点是非常简略的，但是我们如果在信仰里面要活出来，其实我们要把那些基本的点很细化。你越细化的时候，你活的就越真实。我们常常就是大而化之了。拯救罪人意味着什么？第一，他拯救我们脱离罪。今天我们常常说因信称义，当然是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不是一个概念，因信称义是一种真实。所以他第一拯救罪人什么？拯救我们脱离罪。所以今天很多人没有仔细地去思考拯救概念的时候，他就是把拯救，反正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得着永生，我随随便便犯罪只要一悔改就行。所以我们对罪就不是很 serious 的对待。其实耶稣来他拯救罪人是第一，就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所以当你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身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你身上有圣灵的印记了，其实这已经一个生命所属的关系的变化。从前在你里面做主的是罪，当耶稣基督拯救你以后，罪在你身上就不应该合法居留了，罪在你身上就没有合法居留权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你，他改变你生命的性质了，他已经改变你生命的性质，他不仅改变你生命的性质，而且圣灵住在你的身上做印记做戳记了，所以你的身份已经改变了。你是改变了身份以后，你享受这个新身份的权利，你享受这个新身份的权柄，你也有这个新身份里面的责任和本分。可是我们常常不考虑这些，一方面我们抓着耶稣基督，我们拿着永生的筹码，一方面我们仍然给罪在我们的里面合法拘留。这就是今天基督徒软弱的一个境况。我们好像跨界，我们一只脚站在永生里面，一只脚站在世界里面，我们跨界，好像两界的好处我们都要拿，是吗？我死了以后到天国得永生，但是我今生呢，我就占用这个世界的好处， 如果你是想叫自己在今生两只脚跨界的话，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要面对他。我不能确定，当你跨界的时候，到耶稣基督再来，你会站在哪一边？我不能确定。在耶稣那里没有跨界这一说，所以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它区别羊，特有意思吧？一类是山羊，一类是绵羊。我觉得圣经的比喻是何等的奇妙。那个羊都是羊，但是那个羊的类别不一样，一类是山羊，一类是绵羊。其实在羊这个种属上都是羊，但是它在类属上，一类是山羊，一类是绵羊。它不会说有一类是一半山羊一半绵羊，耶稣从来没有分别说，在他面前的说你是一半山羊一半绵羊，没有，要不你就是山羊，要不就是你绵羊。耶稣基督在审判的时候是按照你的所事来审判你的，就是你是哪一类羊，也就是说你是哪一类人，你是属他的人，就类似于绵羊，你是不属他的人，就类似于山羊，没有一半绵羊一半山羊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好好读圣经，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一半绵羊一半山羊的羊，可能到耶稣基督实行审判的那一天，你以为你是绵羊呢，但耶稣说你归到山羊那边去，到永刑里去。所以跨界在信仰中是不成立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有人面对耶稣的审判时候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不是奉你的名行很多异能，其实这已经非常极端了。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医病赶鬼，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就说明这个人在今世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做了圣功，因为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做了嘛，表面上看来他是做了圣功，他是在服侍，而且表面上看起来做得挺有果效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了这个，我奉你的名做了那个吗？第一，表面上看起来他做的是服侍神，而且表面上看起来他服侍神还挺有果效，人不会知道他做的究竟是在主身上还是不是在主身上，只有鉴察人心的神知道。耶稣怎么说？我不认得你，我不认得你，你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吧。你看连那个服侍的人奉主的名，但是他的心却不是在主的里面，他把奉主的名做这个，奉主的名做那个，当做自己得利的筹码了，当做自己得利的筹码了。所以耶稣知道你奉我的名是为你的世界效力，你奉我的名是为你自己的私意得利。当这样的人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神说我不认得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所以我们在信仰里面，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怎么样今生做属神的人，今生怎么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所以在今生我们不可能跨界，我们不可能跨界。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是拯救罪人，第一是拯救我们脱离罪。当我们仍然是有罪性，我们仍然有罪性，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给罪在我们身上合法居留权，所以我们每天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时时谨慎谨守，在圣灵的里面，在神的话的里面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旨意。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 心意中的旨意。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与神的旨意对立的事情我们不去做，这就是行在神的心意之中。但是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立刻知道认罪悔改，这就是说我们不让罪在我们的心里头合法拘留。但是好多人因为信仰信得不清楚，他一边在信，一边容让罪在他的里面做主。我非常为这个痛心，因为我看到，我也听到一些侍奉的人，他在那个软弱，那个软弱我们都可以理解，我自己也有软弱，但是有一点，有一个界限，你再软弱，你不能容忍罪在你的里面站立得住，你不能容忍罪在你的里面站立得住，你就是不能给罪在你的里面合法拘留权，你不能让罪在你的里面做主。有一些人犯大罪就是因为什么，他知道那是罪，可是他容让了那个罪在他的里面做主。而有些人他虽然有犯罪，但是他不让那个罪在他里面做主，他一旦意识到罪进来了以后，立刻 stop， 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罪离开，他就靠着圣灵胜过这个罪。所以耶稣基督来是第一个拯救人脱离罪，第二他拯救人脱离阴间的权势。信仰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释放，这个释放不仅是我们从罪中被释放，而且把我们从那个阴间的权势的掌控当中被释放。这个阴间的权势是在必死的人身上是掌控的，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用他的死代替了我们的死，所以那个阴间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就没有那个控制力，也没有那个控告的能力和权柄了。在这一点上，当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最彻底。当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阴间的权势在他身上没有地位，所以他是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那时我们遭害的是什么，那遭害的，那加害于我们的是阴间的权势，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胜过了阴间的权势。所以当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在我们当中，徐叔叔，我们大家都记得徐叔叔临终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医院里，我们团体，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同工去到病房为徐叔叔唱赞美诗，我们用赞美诗为徐叔叔送别。我那天印象特别深，因为徐叔叔从生病一直到离世，他身上完全没有惧怕，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其实我一直对徐叔叔心里都有一个深切的怀念和一个敬意。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在神的家中尽忠的人，一个在神的家中，他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名声，没有什么名气，在世界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但是这是一个在神的家中尽忠的人。这么一个在神的家中尽忠的人，他让我看到一个真的信徒怎么样活在今生。所以当徐叔叔生病得了胰腺癌，我有来参加你们的祷告会，徐叔叔分享他的病情的时候，他的内心是那样的平静安稳，没有任何的惧怕。一直到那天医生要告诉徐叔叔说他这个病已经没有任何的药物的帮助了，要徐叔叔 sign name， 就是最后放弃，是不是放弃最后的抢救。那天常明、贺长明、简平还有朱小义 还有徐太太，还有 Alan， 还有我，我们都在那儿。那个医生走进来，我记得那天那个医生穿个牛仔裤走进来，就跟徐叔叔说已经没有任何的药物可治，那么最后要不要有那个抢救？徐叔说他要放弃，然后那个人就要徐叔叔签字。那天简平告诉我说医生要来跟他谈，我就觉得在这样一个生命的阶段，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我还记得长明买了鲜花带进去啊。当徐叔叔坦然面对这种宣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徐叔叔里面有把握，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因为耶稣基督为他胜过了掌死权的。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当我们面对在世界上最后一刻的时候，无论我们在之前，我相信基督徒好多人对死亡还是有惧怕，还是有惧怕，包括我们在信仰里的很深的人对死亡还有惧怕，但是到最后那个 moment， 你一定不会有惧怕。我真是看到像徐叔叔这样不怕的。我也在我们团契看到一个姐妹，那是一个非常害怕的，她得了那个病是没有办法医治的渐冻症。所以呢，他到那个医院的时候，有一天我到医院去看他，也是医生来告诉他说你得了是 ALS， 就是好像是那种渐冻症吧，就是不能医治了。他就在床上哭啊，他一直都在哭，他心里都真是很害怕。我也能知道他本来就是个胆小的人，他心里都很害怕，他除了有很多的牵挂以外，孩子小有很多牵挂以外，他心里都有惧怕。但是就这么一个有惧怕的人，等到他最后他弥留的一两天，我发现惧怕解除了，他完全没有惧怕。那次我是去东部干什么呢？去东部看我女儿。我回到家里头来说他已经进入昏迷了，结果我去他家看他的时候，他眼睛睁开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曲伟，你不用害怕，因为耶稣基督在天父的家中为你预备了地方。耶稣基督说，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地方，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说耶稣基督在天父的家中为你预备了一个家，他就要接你到那个家去，稍微以后我们也去在那里跟你相见。他这个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人了，但是那个眼睛里面那个安详，那个安详，从我认识他，我认识他十几年，他没有病的时候他是一个很紧张的人，他没有病的时候他的眼神里都从来没见过那种安详。最后弥留之际，在昏迷中醒来的那个 moment，他的眼睛里面完全一个安详，就是 I'm ready to go home。 后来我们团契一个姐妹说，头一天那个姐妹在她昏迷之前就看她的时候，就问她说你预备好了吗？她点头，她预备好了。所以耶稣基督来施行拯救是什么？拯救我们脱离阴间的权势。第一，拯救我们脱离罪，所以我们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做主掌权。第二，救我们脱离阴间的权势，所以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我们在地上所遭遇的苦难，包括苦难的终极就是什么？死亡。我们可以坦然地去面对，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败坏了掌死权的，拯救我们脱离阴间的权势。第三，拯救我们脱离将来永刑的审判，这是个极大的恩典啊！因为我们这些人，我们所有的人犯罪，罪的结果呢是要到那个永刑的地狱的火当中去啊！其实我们这些浩浩荡荡的往永刑、往的地狱的火里面去的这批人，耶稣半路劫道，把我们给拦下来了。我说我替你死，你就不用去那里了。 我们对这一点有没有仔细的停留一下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此停留一下想一想，我们真的就是知道我们今天要怎么活。当我们在这一点上停留一下想一想的时候，我们真不忍心得罪主了，因为我们都浩浩荡荡的往永行的火里面去的时候，那是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方，但是耶稣半路截道说，我替你死，你不用去那里。所以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锁，脱离阴间的权势的辖制，也脱离将来那个永行的审判。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实行审判的时候，是两个审判，一个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是对神家中的人的一个评判，按照你的个人所行获得奖赏或者感觉到羞愧；一个就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那个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就是去往永行里面的火的审判。而我们因着信他，我们就脱离了到白色大宝座面前的那个审判，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寻找罪人，拯救罪人，我们对拯救要细化到拯救意味着什么，然后呢改变罪人。他拯救了我们，我们是一个生命，是一个生存体。拯救了我们并没有我们立刻到天上去啊，拯救了我们还允许我们在地上存活。所以呢，存活呢是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怎么改变？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原来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断绝的，因着他来，因着他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中保，也做我们的劝慰师。所以他来了以后改变我们，第一是使我们跟神的断绝的关系，原来是断的，现在恢复了，是第一个在关系上的恢复。第二个呢是在身份上的恢复。我们原来是属神的，在伊甸园里面是神所造的，可是我们因为不信，我们被逐出伊甸园，我们与神隔绝了。但是现在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恢复与他的关系以后，也恢复了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他从恢复关系开始，然后恢复身份。你没有关系就没有身份，有关系就有身份。首先是恢复了关系，恢复了关系以后就恢复身份，使我们成为神国的儿女，天父的儿女，祭司的国度，我们的身份被改变了。可是我们常常只要身份不要本分，其实我们真的是，我们只要身份，因为这个身份给我们很多 benefit， 可是本分呢给我们很多责任。我们的罪啊常常就是选择身份但是不要本分。你在美国，你作为美国公民，你是有美国公民的身份，是不是？这个身份给你很多的 benefit， 但是呢在伴随这个身份的有本分呢，虽然你要向美国政府纳税，你要做陪审团选你的话，你得去参加陪审团，是不是？诸如此类的，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他的公民身份的时候，你伴随那个身份的是那个公民的本分。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当耶稣恢复我们的身份的关系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身份的时候，我们也有本分。这个身份是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的本分就是为神而活，我们的本分就是为神而活，因为他为我死，我就为他活。我们的本分就是被他分别出来成为祭司的国度。以色列人被从世界分别出来，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给带出来是为什么？我们以为以色列人出埃及只不过是神把他们 迁移一个地方居住，让他们把家搬到好一点的地方住。我们常常移民，我们移民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把家搬到好一点的地方去住，不是我们大多数移民的动机吗？我们以为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就是把家搬到好一点的地方住，看起来好像也是这样，在埃及做奴隶，到了迦南地在那地方做主人呢。而且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那是特别好的地方吗？把家搬到一点好的，但这不是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初衷，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终极目的。因为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什么呢？是做祭司的国度。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是让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他的百姓。同样，神给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不是仅仅让我们今生日子过得好一点。日子过得好是神的恩典，神当然会把这些给我们，但这不是他的目标，不是他的目的。目的是我们活出神百姓的样子，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呢，他是给我们新的身份，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新的本分。在新的身份当中尽本分的时候，我们就活出新的生活。在一个新的身份当中尽本分的时候，我们就活出新的生活。这是耶稣基督来所要改变的罪人。然后呢，他不但是改变，他还掌管。耶稣第一次来，他掌管什么？掌管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的个人的生命，也掌管他的家，就是教会。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是做主，做救主，也做主，但是他不是做全地之主，他只是做信徒之主，做教会之主。这是耶稣第一次来寻找罪人，拯救罪人，改变罪人。而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了，耶稣第二次来，他是要施行审判。审判首先审判活人和死人，审判他第一按照个人的琐事，你是属他的人还是不属他的人。第一按照个人的琐事审判，你是基督徒，是真的有圣灵做戳记的人，那么就是归回神的家中，与他同在神的国度里。你不属他的人，就到与神永远隔绝的地方。这是第一，按照你的琐事。但是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不仅仅是把山羊绵羊区分开来，神还按照这个羊所行的，我渴了你们怎么对待我，我饿了你们怎么对待我，我病了你们怎么对待我，我在监里你怎么对待我。他说你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其实耶稣施行审判的时候，不仅是按照个人的琐事，也按照个人的所行施行审判。所以我们的琐事决定我们的所行。可是在耶稣判断个人所行的时候，耶稣判断的是什么？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也不是你在教会中你成就了何等大的事工，乃是你怎么对待最微不足道的那一个，最小的那一个。你坐在最小的那个身上，单单是为主而做的。这就是徐叔叔的见证。徐叔叔他每一个他坐在最小的身上都是为主而做。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要聚焦于耶稣，而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就形成了我们信仰的景观，而这个景观里面是有景深的。我们透过这个景深看到前景，我们得救；中景，我们成圣；远景，将来与神同在。而在神的国度里，耶稣第二次来跟第一次来不同。第一次来他是做救主，做替罪的羔羊； 第二次来他是做君王，做全地的审判。所以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天地都要改变，那时候耶稣才在全地做王。今天耶稣并没有在全地做王，只是在你我有他生命的人心中做王做主，在他的家就是神的教会做主，直到他再来的日子他才在全地做王。当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的任务，第二次来的任务，第一次来的身份，第二次来的身份，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过如今的生活，预备他第二次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来了你还要再来。主，你来帮助我们，使所有属你的儿女，使你的教会能够谨慎谨守，等待你再来的日子。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把你来和你再来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人。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你借着道，你再一次来洁净你的教会，也来洁净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